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哈，祝所有的母亲，呵呵，母亲节快乐，父亲也快乐。OK，我们很快进到这课的尾声哈，我们还有几堂课。那今天我们会讲新约，新约的福音书，书信的一个范例。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仰望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个学期我们一同在基督的里面，也以基督为中心的视角来看圣经。主，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知道，你将信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与基督来联合，然后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读圣经，在读圣经的里面。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让我们看见基督，也看到我们与他的联合，也看到，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你今天的圣灵也带领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的里面，能够在圣经的当中看到你自己，看到你的作为，看到你对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那因为我们这个课就是说是真的是有点走马观花哈，非走得非常的快，这个一节一堂课里面要包括很多的那个范围哈，但是我们总体而讲，我们还是以基督为中心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是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哈。你们最开始的时候，有人曾经做过作业，对吧？然后呢，我们再看一段的书信哈。那这个星期是你们的作业的最后一次哈，所以请弟兄姊妹，你们总共第一次做了一次，对吧？然后呢，旧约做了一次哈，新约做一次啊。诗篇旧约做了2次啊，新约做，希望在做的里面哈，你们自己 go through 的时候，你至少有点印象哈，你到底是怎么样来看啊？那我们呢，基本上，比如说我们从前面哈，从这个旧约啊，特别旧约里面看基督，是比较难的一个事哈，对不对？所以，我们以基督为中心，好多的释经哈，大部分都是在讲旧约，怎么样从旧约的里面看出基督哈，这是我们要讲。那我们有的时候就会问说，那到了新约对吧？新约已经基督已经来了，你还要基督为中心，那到底在讲什么呢？那现在我们就试着来理解哈，就是说，哎，我们在新约的里面，到底我们怎么样以基督为中心哈？那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 Poitras 老师哈，他写的书哈，这个 Von Poitras 老师他写了有一本书叫《The Miracle of Jesus》啊，这本书哈，这个也是在 website 他的 website 里面，也是 free 可以 download 的哈，你们自己都可以来 download 的。那这本书的话，这个 Poitras 老师哈，他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考虑福音书当中的神迹哈，跟我们之间的内在的一个连接。他说这些神迹呢，都描绘了基督的一个救赎啊，而且他说他们的都预示着基督在十字架上和复活当中的一个救赎的工作，正如旧约当中预示着基督的工作一样啊。然后他说，他们不仅描绘了救赎，在某些方面，他们本身他说也体现了一个救赎啊。那他到底在讲什么？也当然，他比如说举了例子了哈。新约里面有很多的 content，对不对啊？耶稣怎么样来讲道啊？耶稣怎么样带领他的门徒哈？那 新约里面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描绘呢，是指着耶稣做这些神迹，对吧？神迹启示哈。那他在这里讲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些神迹的时候，这些神迹对当时的那些人经历神迹的人来讲，就是神在历史当中特别对他们施行了一个救赎哈。那这些救赎呢，不只是个别的哈，停留在那个历史的一个特殊的时期，而且在这个里面，当福音书的作者来写这样的神迹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也就是让我们看到最后这些神迹，因为神迹叫什么？神迹 miracle 就是 sign 就是一个记号哈。那这个记号最后要让我们看到十字架，最后要让我们看到他复活这样的一个神迹哈。所以他在跟我们讲什么？他在跟我们讲，就是说，当你在读新约的时候，当你读一段圣经，比如说你耶稣让瞎眼的看见，对吧？那你不是说看到这个地方，就停在那里，然后就再问个问题说，糟糕，我的家人当中有个人真的天生就是瞎眼的人，然后我就祷告，求主来医治他，对吧？那很可能也有人神真的听祷告他就好了啊，那就感谢主，但是99%，当你这样子去祷的时候，没有这个人好像没有这样好，那你就会觉得很失望哈，那你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信心太小，是不是我没信对，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当我们看神迹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我们也要求这种神迹哦，我马上就是要这种神迹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如果不发生的话，我们就非常 frustrate，我们就 question 我们到底我的信心在哪里，对不对？其实这样的读法是很有问题哈，而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里面看到神在历史上的一个工作以后呢，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那这个神迹，这个迹象让我最后看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是怎么样来成就的啊？然后呢？从那个时候，然后从我的信心的里面与基督的联合里面，再看到说他今天在我的生命当中要做成的一样事情，所以这个，从这本书里面，我们有一个视角来看，说新约里面怎么样以基督为中心，对吧？所以呢，我们以前我们用这个 crony 的这个三角哈，Crony 的这个三角呢，我们讲了从旧约对吧？对，怎么样看新约哈？那这个 Crony 的三角的话，同样，这个 Poitras 老师在他这本书里面，他也讲，他说福音书当中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和旧约的预表的类型是有某种相似之处哈。所以他说，因此我们可以将同样的见解用克劳尼的这个模型啊，这个三角的这个结构呢来说明，也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是 S 的话，我想基本上就是一个 sign 啊，就说是一个神迹，对吧？这个神迹呢是有一种象征哈，有一种指向，让我们看到一个 truth 啊，一个真理啊。那这个真理的话，在神的一个历史，或者说他的 revelation 的一个里面，就是说他的 development in the revelation，也就是说在圣经，在神的启示的历史的上面，最后让我们看到一个更高的一个 truth，他用这个 truth and 次方啊，truth and 次方，然后直接从这个 sign 到这个的话呢，就是一个预表，对吧？就是一个预表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对吧？讲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啊，五饼二鱼，在当时是一个神迹啊。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人。那这样的一个神迹，它有一个指向啊，指向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真理呢？ 也就是说，耶稣他可以赐给信徒，虽然他是用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 food，对吧？但是他在他的背后，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他可以赐给他们属灵的一个食物，哈，不单是真实的食物，对吧？耶稣来到地上，他要宣讲天国的福音，他最重要的是，他是要给他们天国的福音啊。那这样的一个真理呢，在神的启示的历史的上面发展，好，发展当然在耶稣的事工里面只有3年半的时间，哈，在3年半的时间，最后的高峰在哪里？最后的高峰就是在他十字架，啊，那十字架上面，耶稣借着自己的牺牲呢，成为生命的粮，啊，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当他行了五饼二鱼以后，当他们那些人找他的时候，他就专门讲了一篇道啊，他就讲到说，人子的肉是可吃的，人子的血是可喝的，对吧？那些犹太人就听不懂了，你怎么给我们吃这个你自己的肉呢？对不对？所以耶稣其实讲这个神迹的话，他解释这个神迹的时候，他要让人看到他最后在十字架上，他的钉死，然后他的流血，最后要成为我们怎么样信心的粮食哈。所以呢，从这个五饼二鱼，如果直接到他生命的粮的话，其实是一个预表性的一个指向，对不对？是一个预表性的指向哈。那我们怎么样来应用呢？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哈，当你读神经的时候，就像那个孩子，对不对？看到这个彼得行海的话，不要祷告说：“主啊，你给我信心，我真的很有信心，让我跳次海。”然后一跳下去，咚，就掉下去的。你不要这样子来祷告，对吧？你要祷告说，我们现在从来也没有牧师说，今天这个陈康弟兄没有办法，这个我没有 order 这么多饭，我牧师就来祷告一下，对不对？你们全部吃饱了哈。没有这样子。那我们是现在怎么应用呢？我们的应用就是说，一定是通过一个神迹到一个事实以后，一定要经过十字架啊，一定要经过十字架。当我们经过十字架的时候，好，那第一个就是我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我先要信主嘛，对吧？那天牧师讲，其实我多年前信主就是耶稣。那个讲员就讲耶稣医治那个麻风的病人，我在那个布道会上就听到这个，当时我圣经什么也不懂啊，然后我也因为我原来我是从医学里也读过解剖生理等等等等哈，我坐在那里听的时候，我说神啊，我也没有麻风病啊，对吧？但是那天很奇怪，哎，神就让我想到，我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可能比麻风病还厉害，对不对？所以我那天说，我需要耶稣，我就接受他。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听到耶稣的十字架，然后呢，跟我们的信心，第一个当然是一个信心的反应哈，哎，我们就愿意接受他了，他真的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哈。那如果作为基督徒的话，每天在读经的里面，你就讲到耶稣为你死啊，对不对？好，所以呢，那天你刚好跟你的老婆吵完架，对不对？你坐下来读这样一段圣经，对不对？那圣灵可能就关照你啊，就是说你怎么会好像没有吃饭一样呢？对不对？你怎么里面一点力气都没有？你里面一点爱都没有？你昨天为什么跟你老婆讲这样的话呢？所以你赶快就悔改了，对不对？悔改了那个，读了这段圣经就吃饱了，哦，那你就要跟别人要和好了，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因为你跟基督的生命已经联合了，所以当这样的一个真理进来的时候，你就凭着信心啊，生命的粮食不见得是说这个 physical 的 bread，而是你属灵生命里面的一种贫乏，你里面的一种没有力量，对不对？那当你读这样的圣经的时候， 你就得着信心了，或者说你就吃饱了啊，你就里面有力气了，哎，那你就要跟别人和好，对不对？一般你跟别人吵架，你跟那个就是你里面 你这个没有力气嘛，或者说你这个里面的很软弱，对吧？所以呢，我们要这样子来读哈。所以这 Poetry 老师他在那本书里面特别讲到一个神迹的话，他说第一个呢，我们第一步哈要看到这个神迹的一个救赎信号，所以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神迹怎么样，最后是在十字架上面，或者说在他的复活的上面来成就啊？然后呢，第二步再问一下，那才到我的生命的当中，啊，不要马上跳到我的生命当中，就是说我要怎么祷告，我马上学这个神迹，那是很难，有的时候很难学的，对不对？然后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一个就是你怎么的信，对吧？这是第一步哈。所以耶稣在当时所有的神迹做完以后，他也有个 purpose，他常常会讲一句话说：“你的信救了你啊。”为什么？神做神迹给你，不是给你看着好玩的，对不对啊？他是针对你的生命，针对你的信心来的。所以你不是说因为我医好了，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你白医了，对不对？那10个麻风的病人都好了，对吧？只有1个归荣耀于神，那9个走掉了，那白医他没用，对不对？他只是身体好了，但他灵魂没得救，他跟永生没有关系哈。所以第一个是一定要归信哈。那第二个，当你信了以后，在你的生命的当中，那你就要常常想个问题了：我怎么样与基督联合，对吧？我怎么样与他同时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我们的生命常常活不出来，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在他的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所以我们，克服不了那个叫什么？那个罪的，好像那个瑕疵哈。有的时候想行善行不出来，想不行善偏偏去做，那里面我们好像没有一种力量哈，但是我们要常常想的一个，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就是怎么样在身体的复活里面。那当然，最后你要从，你不但是灵魂复活，现在与基督联合哈，受洗的时候已经灵魂复活了，对吧？保罗说，我们已经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了。然后将来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还要从身体要复活哈，所以最后要归荣耀于神哈，所以这个就是说给大家看一个看神迹的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 framework，所以新约里面以基督为中心哈，同样我们可以用这个 Clooney 的一个 triangle 这样的一个 structure 来思想哈，所以我们第一个要问的就是说，在旧约的里面，这个神迹，对吧？或者说在旧约里面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或者说耶稣的这样一个 teaching，跟旧呃在新约，对不起，在新约里面这样的一个事件，或者说这样一个 teaching，跟旧约有没有连续性？跟旧约有没有关系啊？是不是旧约当中的一个预言或者一个预表啊？然后呢，我们要问说新约里面，对当事人是一个救赎，那这个救赎有没有一个最终的指向？它跟十字架是怎么样来联系的？啊，对不对啊？我们比如说，特别我们讲这个港诡，对不对啊？所以灵恩派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太过分的强调医病港诡了。那港诡其实最终它要指向什么？它最终要指向耶稣在十字架上击败魔鬼撒旦，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就讲了说，借着他这样的十字架啊，他就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对吧？所以基督徒因为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可以有能力，可以怎么样胜过撒旦，对吧？胜过他的试探，胜过他对死亡的一个瑕疵，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到一个救赎事件，有一个最终的一个指向哈，然后呢，我们要看到说耶稣基督钉死跟复活， 这个是 truth and，对吧？其实 truth and 的一个表现哈，这是第一次来哈。那还有一个高峰是在哪里呢？是在一个，他还没有再来嘛，对吧？那是再来的时候，所以第一次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救赎的高峰，这个是我们现在常常要想的哈。然后呢，我们是因着与基督的联合，那福音，首先产生我们的信心啊，然后我们在信心里面怎么样越来越经历，我们生命的一个改变啊。那第二次，对不起，还有个就是讲到因着与他的联合，上帝全备的救恩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实施。包括什么？包括第一个，你怎么样称义，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你来成圣啊？然后最后你怎么样得荣啊？这个就是罗马书里面第八章里面讲的。所以这个都是讲到我们现今基督徒我们常常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哈。那到了第二个高峰就是讲到一个 consummation，对吧？一个救赎。圆满的一个高峰，就是讲到基督的再来，所以那个 TM 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耶稣基督十字架哈，有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比如说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 TM 就变成了那个第二次来了因为第一次他已经来过了嘛。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整个启示录的那个 focus 就讲到他的再来了，所以那个 TM 就变成了他的第二次来的一个高峰哈，所以那最后呢，都是要来荣耀归于神哈，最后我们都是要将荣耀给他，所以这个我们也就是说，从新约的角度对吧？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哈，所以现在大部分的。这个你在 market 上面买到的那些书，讲到以基督为中心的话，基本上在跟我们讲怎么样从旧约里面读出基督从摩西五经诗篇或者是先知书里面怎么样看到基督那到了新约的时候，那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嘛，那我们又怎么再看呢？那里面还是有很多文章，对吧？里面还是有很多。你可以看到的，那你看到是一个更加 detail 的从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 fulfillment，或者说从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高峰的里面来看到我们与他的一个联合好，那下面我们就举这个七步法，对吧？我知道你们都很用功那讲完这堂课以后呢？那就是你们最后一次作业了所以坚持到底，对吧？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然后下一堂课我跟你们分析一下呢，最后下一堂课我就稍微跟你们提一下启示录那你们那次的话，你们就没有这个做作业了，所以你们就 relax 好不好？我希望你们做了以后，所以你们都是。觉得真的学到一点，要不然就是上个月时间也很宝贵嘛我希望你们做的时候，你们就印象深刻了所以呢，在这个当然同样也是从祷告开始的，观察解释，是吧？然后呢，主题找到以后，在基督里怎么样成就的话呢，要特别想到十字架了特别想到他的钉死跟复活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好，我们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好，这一段的话，你们有些同学已经在第一次作业里面你们也做了这一段讲到耶稣来到在他事工的刚刚开始，对吧？他受完洗以后，后来到旷野受魔鬼试探以后，他得胜了然后呢，他就回来了，回到加勒勒以后呢， 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就进到会堂里面，然后他就读经哈。他读经的时候，犹太人的这个抄本哈，一般都是卷在那里，对吧？他把这个书卷这样一打开来啊，就刚好就是以赛亚书的61章哈。当时在远古的时候没有这种章节的哈，我们现在看这个第几章，对吧？电脑更好查，一直。第几章第几节，我马上就找到了。在当时是没有章、没有节，而且也没有这个标点符号的哈，所以每个字都是挨着的哈，挨着的哈。所以他一打开来，他就读到以赛亚书的61章的第1到第2节里面哈。他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读完以后，他就把它合起来啊，然后呢，他就坐下去了啊。然后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啊。”也就是说，以赛亚所写的有关于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今天要应用在你们当中哈。然后他说，众人都称赞他，并且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啊，当然我们看到在路加记载这段故事的时候，接下来讲到还有马上就讲到犹太人怎么样拒绝他哈。所以这样的一段故事的记载，对不对啊？现在我请问大家，这是一种技术性的描写，还是诗歌体的描写？啊，技术啊，OK，再仔细看看。当然也讲对了，基本上是在讲技术嘛，就在讲一个故事嘛，对不对啊？啊。但是呢，在读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的时候，即使以赛亚书这一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怎么怎样，这是在以赛亚书先知书里面，有的时候常常是用一个诗歌体的方式写成的哈，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 mixture 在里面哈。但是我们看福音书，基本上我们还是抓住它的一个主杠，对吧？这个 fishbone 的话。他是在讲他的一个事件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圣灵光照我们哈，怎么样来观察、来解释路加的记载哈？第一个，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要看到这个特别的救赎的历史背景，就是说耶稣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哈。耶稣在施工的时候，他是在哪个时期哈？是在初期、在中期，还是快要上十字架？对吧？然后呢，这是他的工作还是他的一个宣告啊？然后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呢，看到在这段故事的里面有没有跟旧约的一些联系，对吧？旧约是包括比如说预言，或者说预表，或者讲到一个典故哈、啊。典故就讲到 allusion 哈、啊，讲到一个典故哈、啊。如果你们当然有些弟兄姊妹可以看这个希腊文圣经的话，希腊文圣经的这个旁边的一个注解哈，它是安排的最好。你们如果没有那个串珠，对吧？串珠的话，在这段经文的解释的里面，有的时候它会给我们看到一些旧约的一些 reference 哈。然后呢，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看到里面的主题，同样，对吧？跟旧约里面我们以前看的一样哈，然后呢，我们要看到一个福音书的记载哈，或者说使徒行传的话，就讲到一种历史的书了，对吧？然后书信呢是怎么样的一种引用哈，也就是说这些福音书到最后在历史书当中又会出现，对吧？或者说保罗或者其他的。彼得哈，他们会引用这些经文啊，这个就叫做 cross reference， 然后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这个主题在救赎历史上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旧约里面曾经有没有提到过这个事啊？或者说这个主题呢，在耶稣的事工的当中，后来怎么样？发展发展发展到最后哦，他在十字架上成就啊，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哈。然后呢，那这个就是说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来成就，对吧？然后呢，最后呢，要跟我的生命 connect 的时候，不但是通过基督哈，而且要通过十字架哈，通过十字架，然后看到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成就哈。好，所以我们分析这一段的话哈，那你们旧约上次作业已经做过的话，它是一个 narrative 的话，所以我们就仔细观察，对吧？这些字哈，这些用词哈，中英文哈，你们都要去对照，对吧？然后呢，我们要找到故事的一个情节的发展，对吧？我们看到一个伏笔啊。就讲到耶稣来到加利略，就是他长大的一个地方啊。那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对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接下来有些经文，就是他在他的本地哈，就好像被人 reject，对不对？别人就觉得说，这个加利略有什么好的，对不对？或者说别人就说你这个你的妈妈我们都认识嘛，你的弟弟、你的哥哥不是没有哥哥哈，你的弟弟、你的弟妹都在这里嘛，啊，所以他们本地人啊，特别是 reject 啊，然后时间在哪里？在安息日，哎，也就是他们进会堂崇拜的时候，他来读这样的圣经啊，所以他的发展就是16节的后半部分。就开始发展了哈，然后这个故事很快就达到一个高潮了，就是讲到耶稣把这个圣经把它打开来哈，然后他就这么巧，怎么会刚好是这一段以赛亚书的61章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呢？对不对？所以马上我们就看到这故事就发展到一个高潮哈，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结果啊，结果在讲什么呢？结果就在讲，耶稣说这一段圣经是有关于他的，所以他已经来了，所以这段圣经就是要被应验了啊。然后呢，一个结论是讲什么结论？当然就是讲到众人的称赞啊，还有生了一个小的尾巴啊，就是有些人就开始怀疑了啊。所以当你看，当真理被传扬的时候。就有两个 reaction，对吧？一个就是有的人就会称赞，有的人会信了哈。那有些人就开始不信啊，有的人就开始怀疑啊，那有的人甚至会拒绝了啊，reject。好，所以如果粗粗的观察的话，我们就看到整个故事的这样一个脉络在里面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高潮，对吧？所以我们看到 narrative 的话，我们要仔细要 zoom in 分析的是高潮，对不对？高潮的话，我们就看到说，哦，原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耶稣是特别讲到以赛亚书哈。那我们就看到马路加福音啊，然后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哈，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把它稍微比较一下哈。当然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是一模一样的，有些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哈。比如说讲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这个都一样的哈。然后呢，接下来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在路加里是这样写，在原来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所以一个叫贫穷，一个叫谦卑啊。不过呢，以赛亚书后面有个括号，传福音给贫穷的，其实是这是一个翻译的问，这是一个抄本的问题哈。传福音啊，传福音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传好消息的意思哈。 好，然后再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看到一个叫做《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然后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一个叫被掳的得释放，然后再多了一个叫被囚的出监牢，那是一个重复，对吧？解释哈，那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说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然后呢，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瞎眼的得看见啊，所以是不是瞎眼的就是那个伤心的人呢？这是我们的 question，对不对？然后再接下来讲到说报告耶和华的，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啊，禧年就是立位记里面专门讲到的那个7749年以后的那个，再接下来那一年第50年叫禧年啊。然后这边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恩年啊，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然后呢，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啊，然后再讲到说安慰一切悲哀的人，那这个在路加里面就没有记载，对吧？当然我们来比较，我们不是说圣经不一致哈，我们是讲到说，当路加在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的 concentrate，他的着重，他要讲的要讲什么？其实，在他这样子引用圣经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在解释圣经了哈。所以我们稍微比较的话，大致上是一样的哈。抄本有的时候因为抄本的不一样，你知道，就是说新约圣经常常来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它是用七十四译本啊，是用希腊文的版本。那犹太人，在那个公元前大概多少年，就是他们把希伯来的圣经哈，把它翻译成希腊文的是，变成希腊文哈，所以这个在翻译的里面确实是一个，而且又有一个抄本的一个 variation 在里面哈，所以这个就是当然不是我们这个课特别 address，我就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说，当然我们不是在 critique。这个圣经抄本的一个问题哈，而是讲到当福音书的作者，当他要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哈，但基本上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重点是要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不是弥赛亚啊？那这个弥赛亚的应验，它主要的一些。根据或者说它主要的一个 key point 在讲什么啊？第一个就是讲到，当耶稣来的时候，讲到他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就讲到耶稣他被圣灵膏抹啊，这个是弥赛亚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因为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啊？弥赛亚就是 anointed，就是被膏的意思。被膏的意思哈，所以耶稣一定是被圣灵所膏抹的。另外一个讲到耶稣来的时候，他要传福音，对吧？无论是传给贫穷的人，还是传给谦卑的人，他一定是在传。而且他传福音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他在做什么？他在宣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他在宣告一个上帝的一个 grace，所以，也可以叫做恩典，恩典就是一个 grace 啊。所以，耶稣弥赛亚还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讲到他是一个末后的先知哈，因为在旧约里面已经有很多先知了，所以他是一个先知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弥赛亚要来的。虽然在这里有一些 variation 哈，就讲到一个是讲到医好伤心的人，对吧？安慰一些悲哀的人，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呢？在这个 reality 里面哈， 他就做了很多神迹，对吧？也不，当然，耶稣不只是让瞎眼看见了，瘸腿还要行走，对吧？然后这个死人要复活等等，对吧？只是，瞎眼的看见只是一个代表啊。但是呢，基本在讲什么？在讲一个人的自由啊，一个人怎么样得着一个自由哈、啊？那。在这里，福音书里面没有特别讲到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一个审判的问题哈，还有一个受苦的问题哈。那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哈，那当然这个以赛亚书有的时候他讲到预言的话，他第一个指向耶稣的来，对吧？然后指向他的十字架哈，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就败坏了那个仇敌了，对吧？胜过一切仇敌哈，还有一个是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所有他的敌人啊，包括魔鬼在内啊，那天是最后一天了，对不对？好，所以以赛亚书的话，他的预言，他有更远的一个预示在里面哈。好，所以我们这样子稍微分析了一下，对不对？整个故事的情节，然后高潮里面到底耶稣读这段圣经他在讲什么啊？他讲到自己的弥赛亚的身份，讲到他被圣灵高抹，他是先知，而且他主要做的工作是要让人得自由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一个主题了，对不对？那个主题最重要的讲什么？哎，所有的主题都是围绕着基督，在基督上要被应允的一个就是圣灵的膏抹，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哈。另外一个，我们就要看到一个被掳的人怎么样得自由啊，或者是说怎么样来宣告福音啊。那这三个就是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里面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一个主题的分析，对吧？那如果我们以耶稣基督他圣灵的膏抹这样的一个做主题的话哈，那我们就要看到在旧约的里面有三种人哈，一个是先知祭司对吧？他是被圣灵膏抹的哈，另外一个就是君王啊。当然有很多的圣经的经节你可以引用哈，我只是在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在以西结书的里面。就讲到以西结，他不但是祭司哈，而且呢，他又是先知，因为这个以西结，他写了这个书哈，讲到神怎么样通过他跟当时的子民来讲话哈，所以在书卷的一开始，他说耶和华的话呢，就临到他了。而且他说，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啊，所以他就看到很多的异象啊。那还有一个就讲到大卫，对吧？大卫被撒母耳膏抹的时候，他说神的灵大大来感动他的时候，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打歌利亚的故事了啊。所以这个是在旧约里面讲到圣灵的一个膏抹，是在一些很特殊的一些人的身上啊。然后呢，我们要看到耶稣身上圣灵怎么样来应验呢？第一个就是看到他的受孕，对吧？他在玛利亚的身上，天使就告诉他说，他虽然是童女，他呢是从圣灵来受孕的啊。然后当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对吧？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哈，所以在受洗的里面，圣灵降在他身上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圣灵催逼他到旷野，经过40天这个禁食祷告，对吧？然后呢，在里面，他就胜过了魔鬼的试探啊。然后再接下来，我们讲到他的事工里面，对不对？耶稣的各样的神迹奇事，哈，犹太人责备他说：“你是凭着鬼给鬼王赶鬼，哈。”耶稣就跟他讲说：“他说我是凭着圣灵啊来做这个事啊， 也表明神的果临到你们的当中啊。所以圣灵膏抹在耶稣的身上来应验。那在最后指向十字架怎么指哈？第一个我们要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上十字架之前。然后呢，他就求父赐给另一位保惠师啊，那这个保惠师不只是说他怎么样，是他已经跟他同在，对吧？那个保惠师是要赐给我们的啊，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对吧？然后呢，他复活以后呢，然后叫门徒在那里等啊，等40天以后，五旬节的时候就怎么样？actually 50天了圣灵就降临了然后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就提到耶稣基督，他说叫人活的灵或者说主的灵所以在新约书信里面都讲到圣灵跟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事工，对吧？所以这个就我们看到说怎么样来分析这个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怎么样用油膏我，所以这样的一个。圣灵与基督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在历史上怎么样一步一步来怎么样来成就那最后是通过十字架，来成就。十字架成就就是说，其实总而言之是讲到在十字架上，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圣灵就从天而降讲到这样的一个 fulfillment。那我们刚刚还看到还有一个主题叫做释放得自由，对吧？释放得自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这个里面弥赛亚要让我们得自由。那在这个里面就讲到禧年了，对吧？如果讲到禧年的话，我们就要看立位记了所以从立位记的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禧年到底是怎么。我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经文太多太长了所以我就给你们总结一下在立位记的25章的那一段的里面，从第8节到18节的里面，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摩西把这样的律法赐给他们，讲到他们要 count 这个年，七七49年以后，在接下来第50年的时候，在那一年要宣告自由在那一年，他们就完全得安息了然后在那一年，如果以前欠别人的债，把自己的这个 lot，卖给别人的话，那个 debt 就要被 cancel，对不对？那个债就要被 cancel 所以这个他们就要重归家园同时呢，他们要得回他们的产业然后这个债呢要被还清楚然后呢他们要和睦同居还有呢就是神以他们为子民，然后他们以神为神所以在这个禧年的里面有这么多的 content，有这么多的，也就是说耶稣其实在这里面只是非常讲到说被掳的得释放。这个被囚的出监牢，然后瞎眼看见，然后伤心的人得着这个喜乐，对不对？只是非常没有完全把这个禧年本来原来所有的意思都把它讲出来，只是代表性的讲几个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禧年里面的意义在耶稣报告得禧年的话。或者福音书里面做很多的神迹奇事，其实跟这个禧年的意义有非常相近的一个联系也就是说，当耶稣来的时候，被掳得释放，被掳得释放的话，跟这个叫什么？跟这个原来的欠了债。 要还清楚，对吧？然后呢，不再受别人的辖制，都是有关系的啊。或者是说，被囚的出监牢是一样的道理哈。医治伤心的人，也就是说，你的家园都没有了，对不对啊？你都给别人掳走了，你都欠了这么多的债，你怎么可以高兴的起来呢？但耶稣回来，耶稣来的时候要解决这个问题哈，把债给你还清楚了，把产业还给你了，然后让你重归家园，所以当然你就喜乐了嘛，对不对啊？或者是说瞎眼得看见，是讲，所以虽然是一个身体的医治，对不对？但是讲到一个人真实的看见自己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啊，看到自己原来是没有自由的，看到自己原来是欠债的，然后自己原来是流浪的一个人啊，后来看到神的工作，重回家园，然后再被他还清楚哈，然后与家人和睦同处，所以这个都包括在一个福音的里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都是在耶稣的整个福音书的记载的里面，无论是他的神迹也好，启示也好，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哈。那这些东西最后都是要在十字架上面来成就的哈。那十字架上面最后神要成就的，就是让一切信他的人怎么样，不再被定罪，对不对啊？也就是说，你的罪、你的债要把你还清楚嘛，对不对？好，然后呢，他要击败那个掌死权的啊，所以也就是说，讲到这个，原来好像你是在一个被囚的、被关的里面哈，但是你这个敌人把你打败了以后呢，你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在十字架上神要成就的一种永生的一个喜乐哈，或者说在十字架上最后成就以后，当圣灵降临以后，要让人有信心哈，看到自己属灵的一个光景，就是原来我是一个不自由的人，原来我是一个流浪的，原来我的家园我是远离家园的哈，然后呢，我所有的关系里面都是破碎的哈，那现在通过十字架。我已经得到真的自由了。我在基督里面得着一种安息了。我回到神的家了，对吧？我已经得着了上帝的产业，或者说我的罪债已经被还清楚了。然后呢，我活在与神的一个新约的里面。所以这样子大家就连起来了吗？就是从旧约，对不对？从这个禧年开始，对吧？然后怎么样在福音书的各样的神迹奇事里面被落实，最后要在十字架上所有东西要落实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降到在我们身上怎么应用嘛？在基督里面要成就以后呢，在我们身上怎么应用？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说，我们写一个中心思想的话，如果以释放得自由为主题的话你可以这么讲，你说。路加福音，对吧？在这一段的里面呢，他特别记载了耶稣在初期的事工的当中宣告他是基督，然后呢，他要被圣灵所高抹，然后他做什么呢？他要报告神的一个恩典，神的恩典是什么？神的恩典就是要使被掳的得释放，要让伤心的得医治，瞎眼的看见。这是讲到一个对整个故事的一个概括，对吧？那这个故事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来成就呢？就是基督在这个，在他福音书的事工的当中，就是要应验他的宣告了。他这么讲了以后，他要做出来呀，对吧？做出来就是要行各样的神迹了，行各样的事了。然后他最后要在十字架上来成全。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要使一切在基督里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先要被打开，对吧？如果我们都看不见耶稣所做的，我们都不信他的 那基督所成就的跟我一点都没关系，对不对？所以我先要我的信心的眼睛要被打开，然后呢，要来领受他的一个恩典。领受了以后，我就怎么样？我就不再被定罪了，我就怎么样？就得自由了，对不对？然后呢，我的生命就要得着一种完全，或者说我的生命就得着一种喜乐，完全。其实完全是讲到我们生命神的一个拯救，神不论是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给我们一个完全的生命，对吧？重生我们，而且是在我们的肉身，对吧？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啊，在我们的情感 emotion 哈，在我们的理念啊，心意更新了变化，我们的思想哈，我们原来都是破碎的哈，我们原来都是不完全的，我们都是被扭曲的。那个东西怎么样来整全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一段圣经，对吧？的一个中心思想啊，那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了哈。我们要相信耶稣是基督哈，然后呢，他被圣灵所高抹，宣告神的恩典呢，我们求神把这样一切。在基督里面成就的这样的一个自由，要赐给我们啊！愿主使我与基督联合，不要被定罪了哈！不要脱离，要脱离罪恶的辖制，要得自由哈！生命要整全，靠主喜乐，对吧？靠圣灵大能，最后我们要说，靠圣灵的大能，要宣扬主的福音啊！为什么？因为这边耶稣讲到，特别讲到他要。怎么样宣告神的恩典嘛？OK，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定是通过，对吧？通过耶稣在当时的一个历史里面所做的一个事情，看到他在十字架上的成就，然后我们因着信，在十字架上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对不对？然后呢，这样的一个真理，最后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把它活出来，哎，当然活出来是要靠圣灵的工作哈。好，那下面这个我就很快跟你们讲一下啊，因为时间不够了，对吧？所以下面我就举个例子，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的1到7节讲到书信，对吧？那我们简单讲哈，福音书讲记载了一个历史，对吧？福音书是记载了耶稣在那段时间里面。所成就的一个历史，然后《使徒行传》就是把这个福音怎么样 apply 在他的教会了啊？怎么样应用在他的教会了，对吧？然后书信是怎么样？书信就讲到十字架的意义了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个历史的事实啊！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十字架，这是一个教义。所以，doctrine 是在书信里面写成的，然后历史 history 是在福音书里面被记载，还有就是福音怎么样用到教会，用使徒行状来写。所以这样子大家有个轮廓，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这个书信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十字架这个历史的事实最后怎么样来解释跟我们的关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信的第二章里面，他说：“弟兄们，我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呢，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讲到他的一个怎么样，保罗他的 core message，他一直在讲的就是在讲耶稣。还有他的钉十字架，然后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呢，我自己本身来讲，他说我又软弱又惧怕又胀惊哈。我说的道哈，他说我虽然这个人是这样的，但是我说的道是什么呢？他说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呢，乃是用圣灵的大能，叫你们呢，你们的信。”不在乎于人的智慧，在乎于神的大能啊！然而，在你们在完全人的当中， 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乃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灭亡之人的智慧。他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之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那我现在因为如果要跟你们讲这个 discourse analysis 啊，其实要用一个学期跟你们讲哈。对，我们也上了一个学期。哎呀，这是我上那个课，我 OK，但是我今天我只是给你们稍微 flavor 一下。我曾经跟你们讲，抗书信的时候要分析它的 logic logic 什么意思？因为保罗的书信，它里面讲了太多的形容词、副词、从句，什么什么太复杂了嘛。你一下子读过去，读完了就说 "What is talking about？" 就是我脑子搞不清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把它主语，对吧？谓语、宾语把它找出来啊。那最主要的是找它的动词啊。动词，因为希腊文有的动词是主要动词，有的是这个分词，对不对？那这样子一弄呢，你就 discourse analysis 基本的目的就是说段落分析，它要给我们看的，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鱼，对吧？把肉去掉，看到它的鱼骨头是什么，就这个意思。鱼骨头把它整理出来了，这整个逻辑就清楚了，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啊。所以我先用这个黄色的给你们标一下主要的动词啊。那些，也就是说保罗说我去，对吧？传奥秘啊，因为我定了主意，要你们知道耶稣基督十字架。我讲的道呢，是用圣灵的大能，叫你们的信呢，不是在乎于神的大能。然后他说，这个智慧是神的智慧，是要我们得荣耀的。所以这样子大家清楚了吗？也就是说，我如果用黄色的，就是我缩写了，我就把这个这么多的话，这么多，我把它其他的不重要的先把它去掉一边，就是肉先放一边，把它骨头先把它弄出来，就是主要动词啊，那就是一个框架啊。然后呢，我再把每一句做一个粗浅的一个逻辑的分析啊，比如说。第一节跟第二节，因为它里面出现一个很重要的有个联系词叫什么？啊，我用红色的标出来。第一节、第二节啊，连接词或者介词，或者连接词连应该是连接词，因为对不对？啊，因为是表明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因果，对不对？哎，也就是说，我去你那里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定义要讲耶稣，对不对？我为什么去？比如说困乏家，我不是来吃饭的，我今天定义过来跟你们要讲耶稣的，对不对？需要把这个原因搞清楚，对吧？好，第二个，好，我们要看到他，然后真的到那里去了。他到那里去，他是怎么样？他说他自己是又软弱又害怕，但是他觉得说我讲的道啊，不是的，不是那么软弱的，是有圣灵的一个大能在里面，对不对？哦，所以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逻辑啊？第三节跟第四节，啊，是个对比，对不对啊？是不是一个对比啊？平行的嘛。哎，你看我这个人看起来是很软弱，但是对不起哦，我讲的话不是哦，我讲的话是圣灵的大能在里面哦，所以是一个对比的关系，对不对？然后呢，再讲到最后这两节六跟七的节，他就特别给我们搞 clarify 一下什么叫上帝的智慧，一个是人的智慧，对不对？他说，你看。我跟你们讲的这个智慧呢，不是世上人的那些人智慧哈，而且那个世上的那个智慧呢，是要叫人灭亡的啊。他说我这个智慧呢，是什么？是神的智慧，对吧？ 而且是怎么样？这个智慧的内容是什么？就是预定我们要得荣耀。好，所以这个现在大家清楚吗？一跟二是因果关系啊，三跟四平行，对不对啊？然后呢，第六跟第七是一种，其实也是一种反差啊，是一种正反的关系，也是平行的关系哈。好，那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这几个连起来了哈。那第一个我们怎么连呢？第一个我们要一二跟三四之间的关系啊，一二跟三四之间的关系，请问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啊？我要去做什么？是因为我要讲耶稣，对吧？然后去了以后呢，我是很软弱的，但是我讲的是个大能，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是一个进一步说明的关系，对不对啊？比如说我刚刚不举例子嘛，我为什么去空发家，对吧？去不是吃饭呢？我要跟你们讲耶稣，然后去了他们家里，哦，看到有一头狗，但是我不害怕，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是进一步的解释，对吧？那进一步的解释以后，然后再跟第五节啊，因为第五节里面有一个说，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在乎神的大能。因为这个中文翻译有的时候就是很难翻译啊，对吧？这个英文你们如果去看的话，它有一个 so that 啊，so that 就是我做出这个事情。最后是有个目的的，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做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的信在乎神的大能。所以这边这一层的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是个目的嘛？一个是因果，对吧？另外一种是平行啊，然后呢？有一个 purpose，有一个目的啊。好，那当然最后一个关系，其实这个目的最后怎么样，其实也是一个平行了。他这个目的的话，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知道，或者说这个目的进一步的解释哈，就是要让你们不在乎人的智慧呢，是在乎神的智慧。所以大家懂了吗？所以这样子，请问最关键的是哪一句？最关键第五句了。也就是说，保罗他要去那个地方，跟你们讲是一个神的大能，对吧？然后呢，去你们那里讲呢，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的信啊，让你们的信是出于神的智慧。是出于神的大能，所以请问大家，我这样子来了一下，是不是我这么七节圣经，我就可以用一节的经文来把它的鱼骨头拿出来了？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啊？所以你看这样的话，就帮助我记圣经了啊！你看，保罗去到那里，要因为呢，他已经定。好，他的心意呢，要讲耶稣跟他十字架，然后去那里虽然是软弱的，对吧？但是他的话不软弱，他去那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们的信是因为上帝的大能，而且不是出于神人的智慧。那这个是什么智慧呢？那是上帝的智慧。上帝智慧是什么？上帝智慧。是预定我们得荣耀啊，所以你们如果新约圣经哈，你们拿出一段的话，这个叫做我很快这个讲就是说叫做 discourse analysis，就是说段落分析啊，段落分析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它主要的逻辑关系把它搞清楚，所以你们那天带查经对不对？你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一段圣经里面主要在讲什么。你不要这个人这样东讲一点，那个人讲一点，讲到最后大家搞不清楚，都回家都搞不清楚了，对不对？所以你那个带查经的那个人，你一定要把这个鱼骨头先把它弄出来啊，然后这样子你就有把握了。好，所以请问 这一句的最关键这一句的里面看出哪些词汇，你就知道哪个主题了吗？你觉得哪个最重要的词汇？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在乎神的大能。或者说这一段里面讲到常常出现的一个字是什么？一个是神的奥秘，对不对？另外一个他一直强调的讲到神的智慧，对吧？然后他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然后他要去那里是凭着圣灵的大能啊。所以我刚刚前面不讲嘛，他说保罗说我要去那里。做什么？就要跟你们讲神的智慧，对不对？没有讲神的奥秘，然后呢，他说我去那里呢，我已经定义就是要跟你们讲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然后我虽然在那里看起来很软弱的一个人啊，但是我是靠着圣灵的一个大能，那我所有做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信啊，那你们这样的信呢？是因着上帝的一个智慧啊，所以这些主题哈，最后都在基督里面成就了，或者说都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的奥秘，对吧？神的智慧，最后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最后圣灵的降临，都是围绕着基督所做成的哈。所以我们想，当然讲到，如果从上文来讲，对吧？他讲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讲这个神迹，对吧？但是我只是跟你们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所以可见呢，保罗在整段的这个上下文里面，他其实是要跟我们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显明上帝的一个智慧啊，所以这个上帝的智慧就成了一个主题了哈。那我们要从整个历史的里面来看了，对不对？智慧啊，你们如果用智慧这个字去查圣经的经文，会出来很多很多了啊。当然，最开始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当那个蛇引诱那个女人的时候，那个女人说：“啊，我看到那个树上的果子很好吃啊，它可以做食物，看起来也很好看啊。然后呢，使人吃了怎么样？哎，有智慧啊。”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智慧是讲到人的智慧，对不对？因为人的智慧，后来人就犯罪了，对吧？那耶稣基督怎么样让最后让上帝的智慧在他的身上来显现，对吧？完成他的救赎啊！所以我们看智慧有从旧约的话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啊，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书卷来看哈，旧约的智慧书卷里面。我们如果从一卷书来看的话，《箴言》就看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吧？所以那种是一个敬畏的一个智慧。约伯，就讲到一种义人的受苦，义人的受苦，最后我们看到有一个智慧，就是他亲眼要看见神啊。然后诗篇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义人的祷告，对吧？不葬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对不对？诗篇第一篇就讲，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是讲到一个义人的祷告。传道书里面讲到在虚空当中，怎么样得着一个智慧，对吧？最后，在雅各书的里面，我们要看到爱情的智慧，对吧？爱情不是你们今天夫妻两个你好我好。然后孩子一大堆就已经好了，对不对？还是不行的，对不对？啊，因为保罗说这个爱情是指向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所以那这些智慧最后怎么样都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成就呢？那我们就看到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顺服了天父的旨意哈，所以他对神有一个 ultimate，他有个敬畏在里面，对不对？然后，耶稣基督的受苦就是约伯的一个影子啊，约伯最后的受苦要指向基督的一个受苦， 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义人的祷告，最后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成就啊。然后在虚空的当中，其实虚空就是在讲死进到这个世界，一切就是在虚空的当中。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死权，也解决了虚空的问题，对不对？然后最后我们要看到，因着十字架救赎，教会与基督联合，圣徒最后得荣，也就讲到这个爱情的智慧，最后要在十字架上面的一个成就。所以大家这样子就看到，如果以智慧为主题的话，如果你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你就看到保罗他要讲智慧的话，他里面有这么多东西，对不对？所以他要讲到圣灵的大能，他在跟他们讲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里面包裹着这么多的内涵在里面哈。好，所以这个就是让你们稍微看一下，就是说书卷里面怎么样用一个段落分析，对吧？找出主题以后呢，找出这个主题，然后看到他怎么样在神的救恩的历史上。最后，在耶稣的身上成就，最后是怎么样在十字架上面来成就？哈，那这样子才跟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来联系？啊，然后所有的智慧，对不对？我今天就有顺服的智慧了。我今天受苦没有关系，因为基督跟我联合，我知道受苦的背后有荣耀，对不对？然后我就知道我怎么样来智慧的祷告。然后我怎么样来胜过这个死权，对吧？然后我怎么样，我将来，与众圣徒一同来得荣哈。好，那这个最后你们就是 一个作业，好不好？这是你们最后一次做作业了，好吧？你们就再辛苦一下哈。你们就选两段的经文，一段是在路加福音，就是浪子的故事，你们曾经有人写过哈。那你们这一次呢？再用这样七步法再来写一遍，好，看看有没有一些进步，对吧？有没有看出一些更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哈？或者你们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的第6到18节里面啊，然后呢做一个段落的分析啊，看看里面的逻辑啊，然后呢看到它主要来讲里面的一些主题哈，然后看到这个主题在整个救赎历史上的一个成就，最后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来成就，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在圣经上所写的都有一个指向，都指向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讲福音，不是在那里去讲一个口号。乃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丰富的一个历史，在里面神曾经有这么多的作为在当中，所以我们的心就敬畏，我们就向你真实的下拜，也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你怎么样来建立我们让我们如何在他这样丰盛的一个恩典的里面，活出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生命，并且我们能够来传扬这样一个好的消息，能够让更多的人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再次赐福每一位在座的同学们，让他们生命来丰盛，让他们传福音，传的是一个纯正的福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